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这个2012年很快就要到结束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年。在这段时间，相信大家的心情都会同样的有这样的感受，不论你的年纪是年长还是年幼，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刚才我在电梯里面的时候，一位同工就告诉我，哎呀，年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的确，我们时间过得很快，2012年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带，我们用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2013年呢？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来去面对？我看我们的心情，大家在告别这个旧的时代，旧的一个时段的时候，迎接新的时段，心中把握性不大，大家的心情就有点像王小二过年哈、啊，哎呀，年年难过，但是总是年年要过。今天我们就从一段经文里面来去看一位老人家西面，他怎么样的来去面对一个新的一个时段。面对一个新的一个人生里面一个新的旅程碑，刚才圣歌团唱的就是西面的祷告。让我们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着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愿我们众人的心都向你来敞开，我们的心都转向你，被你来指引，被你来激励，被你来更新。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要过年过节的时候，当然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周围里面环境有很不同样的景象出来，有圣诞树啦，有大减价等等。但是我们回到主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今年教牧特别安排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重新的回到路加福音里面来思考路加是怎么来记载当时的情况。我们会发觉说，圣经里面的记载跟我们的环境是很多不一样的，让我们就回到主的话语当中，彼此来学习，让圣灵保惠师来带领启迪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敬拜主的同工分配我的经文是在路加第二章29-32节这段经文刚才也就是在西面颂里面所谈的。但是我们先看前面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开始是什么记载？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这个孩子是谁呢？这孩子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是由约瑟跟玛利亚带到圣殿里面来行割礼，并且给他取名为耶稣。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天使所给他起的名。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23节，正如经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只斑鸠，或用两只须鸽来献祭。所以当初这个是非常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就带着两只斑鸠咕咕叫或者是用带着两只小鸽子来献给主。好，这段经文里面路加交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说，路加的记载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家庭里面在婴儿出生以后的一段的那种礼俗。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耶稣出生在现代我们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或许 里面就要说哦，带出婴孩，那么要大家在忙着煮猪脚醋啦，啊，准备昂骨柜等等啊。所以这里面提到有三样的啊，犹太家庭里面一个重要的礼俗，第一就是割礼。割礼就是每一个男婴在出生以后第八天，他们必须来接受割礼和那个命名。割礼是象征着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我们从假设懂得就业方面，我就看到说很注意这个割礼，目的呢就是要说神的子民跟外邦人是不一样，你们跟他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约。第二，在经文里面你看到说有属长子礼，这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头生的一个孩子，在出生以后第一个月就要献给上帝。这个礼仪是通过一种献祭把孩子从上帝那里赎回来，这是表达父母承认孩子是属于神的，唯有神才是有能力赐给人生命。第三个礼节，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做母亲的也要守这个洁净礼，所以在妈妈产下婴孩之后，在礼仪上是算作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能够进入圣殿，所以要在隔离期满的时的那一天带着祭物。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他带着那个斑鸠跟这个出格带到圣殿那边去献祭，所以等祭司宣布说哦他已经洁净了，所以这个才算是一个洁净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但是我们看华人的历史文化当中，我们常常就把一些民族英雄啦，或者很出色的历史人物加上非常神秘的色彩。古时候呢，皇帝自称他是龙的化身，是天子，是那么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要看天象有什么特别的形象，这就是很带着很神秘的形象。那么至于 那些宗教的教主呢，通常也有很多不同样的讲法，讲得神神秘秘的那么在他们的经典当中，要不是说哦，他们的经典是由天马带下来的，不然呢就是经过人千辛万苦，所以感动了天地神明才得到，好不容易才得到那个经典。但是过后呢，我们从历史当中也看到这些东西往往被人所操纵，被政治家所操纵，以致为了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却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与众不同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至尊万有的王，他的降世却是那样的不一样。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有清楚记载耶稣降生前的情况，那时候有天使来宣称，他说你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你他主大卫的位置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家也没有穷尽。但耶稣这个没有穷尽的国度永远的王降生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卑微。我们再看到这边也没有很辉煌的接生的设备等等，他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所以婴儿出世的时候跟普通的人是一样的。至于在献给上帝的时候，那段礼节的时候也跟完全跟犹太人的风俗是完全没有两样。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当时他当然知道抱在他怀里面的这个不是他们的孩子，不是他肉身的孩子，跟他在 DNA 方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仍旧照着犹太人的律法 举行这样的礼仪。透过作者路加的记载和表达，耶稣出生的时候并非驾着律法，而是完全履行律法。他是上帝的爱子，他是完全的人。虽然他来到世间的时候的方式是很特别，他还是照旧遵照犹太人的律法和礼仪，没有特殊的待遇。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当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婴孩的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他名字叫西面。西面是什么人？谁是西面？旧约里面有西面这个名字，但是这个西面跟旧约的应该是没有关系。这个西面里面，新约只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讲西面。西面也不是什么名望贵族，也不是一个很赫然的大人物。我们就来请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32节。这里面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25-32节是怎么记载。他这里只是很简单的记载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耶稣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一个老人家，他叫西面。西面向上帝的祷告，所以也称为是西面颂。好，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要从两方面来给大家来去看。第一方面我们来看是西面祷告，就是西面颂的内容。第二方面我们来稍微来研究一下西面这个人的本身，这位西面人物到底是怎么样。好，出现在前面这个幻灯片上面，就是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见过他。西面他遇到玛利亚和他的丈夫约瑟还有婴孩耶稣，他怎么说上帝的救恩呢？又怎么说照着外邦人的光呢？又怎么说以色列民的荣耀呢？这首诗或者这样的颂词就带出这三方面的信息。第一，就是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的救恩。相信西面一定是熟悉上帝的话语的人，他一生仰望，他一生期待着上帝的应许。然而实际上呢，出现在上帝选民的历史当中却是一段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记录。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悲惨的。好，我们就从所罗门王以后说起吧。所罗门王以后，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这两个兄弟国经历了许多国王，但是这些国王多数都是被先知所谴责的，都是被称为是不是好的国王。两个国家当然上帝到最后是被先后被外敌外强所消灭，百姓的确是遭受到很多强权的蹂躏，他们不但失去家园，也连根拔起，被逼到这些侵略者的国家里面去安定下来。 虽然过后在波斯王朝的时候有机会回归，但是回归是回归，也不是复国的机会，没有政治上的自主权。从尼西米到耶稣降生的这段岁月，大概相隔有400年。这400年旧约，也就是旧约到新约这段期间，有人称它为是一个沉默或者是黑暗的岁月。这段期间，上帝好像没有讲话，上帝好像沉默，没有先知的信息。但是其实呢，这段期间一点都不沉默，不论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是充满着动荡变化。近东这一带除了列强以后，到后来我们知道是有罗马帝国的属地，到处都是在刀光剑影。那么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到底前面还有没有希望？从先知的责备和宣告中，这些事情、这些事故并非是偶然的，是上帝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是百姓的悖逆、不义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彻底的失败，才落成这个一败涂地。但是上帝要修理他们，但是上帝也向他们来宣告，是上帝本身负责这一切事情。审判以后有救赎，有复兴。旧约里面有许多关于上帝的宣言，这就是上帝所允许，上帝的管教，审判以后救赎会来临。这一些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特别的这样的记载。第二方面，我来看他的信息当中也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里面的意义。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信息，今天早上我就引用一些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上帝兴起先知以赛亚，是面对主要是对南国，就是犹大来宣讲。但是犹大在世的年间，他目睹了北国以色列的亡国，上帝呼召他成为先知，是向犹大跟耶路撒冷所警惕的预言。上帝让他宣告了，上帝也让他讲了安慰的话，同时也表达他要成就的事。我们去看几段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先看第40章第5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42章第6节：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扶持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再看46章13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差派以赛亚讲这些，不是空谈的，不是讲一些虚幻的话。上帝宣告，上帝是主动，他也要施行救恩。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他说，现在他说，我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先知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52章第10节：耶和华在 万国眼前露出圣杯，地极的人都看见我的神的救恩。5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就要显现。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允许，他说救恩就要来临。救恩不是单单拯救，不是单单的救他们脱离这些困难解决问题而已，救恩是说要复兴他的子民。同时这里面还讲到，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也是关乎外邦人的。就算我们来到新约里面，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救恩是以色列人当中历史，也直接的讲指到以色列。而路加第一章，我放出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也讲到说救恩就来临。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七十一节，拯救我的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的人的手。七十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赎，就知道救恩。这里我们看到上帝除了在以赛亚书的当中的宣告，在耶稣降世之前他也强调这个应许必定会成就。这应许当中是带来救赎，也带来重新建立关系。上帝要医治他的百姓，也要安慰他的百姓。第三方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西面的祷告里面有讲出，这个是一个普世性的应许。西面的祷告，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二章三十一节，这里所讲的救赎，就是说你在万民面前是上帝所预备的。万民的狭义是指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但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第五节里面，这是我们常常在这段期间里面也常常听到的，万民也是指说是普世性的，不是单单指以色列民族，不是指上帝的选民，是一个普世性的。接下来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也讲到一些经文，那个我就撒迦利亚的祷告我就留在下一周光耀传道会在这里以这段经文再继续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这里面所看到的，刚才西面的经文当中的祷告文当中，这里面第二章三十二节，这是指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段经文在新译本里面就直接这样的来表达，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里面直接讲救恩是使外邦人的蒙救赎，并不代表以色列的沉沦。以色列对福音厌弃，使到福音现在是转向外邦人。上帝拯救外邦人是他复兴以色列其中的一个部分。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来看西面这个老人家。那我们把重点来看西面这讲出这个信这样的信息的这位人，他叫西面。基本上呢，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提到两位，有两位很高龄的人，一个就是西面，另外一位叫亚纳。圣经里面有讲，有稍微多一点介绍讲亚纳，他讲亚纳是八十四岁，或者讲说他已经守寡八十四年。至于西面呢，路加没有交代他，也没有交代说他是做什么职位啊，做什么工作，他有多大年纪。所以有学者认为说西面那时候应该是八十多岁了，或者有人说他大概是超过一百岁的老人家。但是他到底年纪有多大，这个不重要，难得是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人呢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看这样的对他的描写是比任何 的描述，说他年纪多大，做什么工作，来得更加重要。好，这位 白发苍苍的西面，圣经上他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他是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救赎。到底什么是公义？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义人？正义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华人存着有优良的传统跟华夏的背景，记得我小时候听了不少中华民族的那些英雄故事，好像三国演义的里面的所讲的关羽啦，水浒传里面的好多英雄好汉。中学的时候也念到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些都是表达这些英雄人物的正直正义。但是正义义人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在旧约里面的背景却不大一样。旧约中是可以应用说各种不同样的生活，各种不同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基本的意义呢，是指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间立约的关系，并且是以上帝信实守约标准为基础。西面他懂得合一的来对待自己的本质，也能够合一的来对待他人，这就是按照一些错这个。这不是说按照一个抽象而所定的定义，乃是说西面是一个正直，他是不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这个不重要。他是在强调说他对自己对别人都反映出他与耶和华的立约的关系。接着又讲说西面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不是指我们所讲的人说这个人很诚心很有热忱。西面的公义完全是因为他认识上帝，他信靠上帝，就因为他信赖这位可信这位信实的上帝，所以他敬畏他，并且一生以上帝为中心。第三，我们看到这里形容说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他一直在期待说这个救恩的来临。从以赛亚书的宣告，以色列的安慰者是指说上帝必定负责，上帝必定出手干预，他立的约他必定遵守，他要拯救，上帝的拯救者必定会来临。西面他相信上帝的约，他相信上帝是可靠可信，他相信他期待的拯救者一定会来到，也就是说他一直以来就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西面这一大把年纪，但是他没有失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古今中外，谁不怕老，谁不怕死？凡是真正期待从神得到安慰的人，他能够放心的来去变老，岁月流逝，人会变老。西面在耶稣身上看到以色列的安慰，当这位年老智者将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他从耶稣身上看到人类的光，看到上帝进入人类当中，他是来处理我们人类的问题，上帝为万民所预备的拯救终于来到了。第四，我们这里面在记载说西面圣灵对西面的启示。西面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努力，他是被上帝的灵所充满，圣灵让他在婴儿身上看出上帝赐给世人的光，这个婴孩就是来解救上帝百姓的拯救者。这救恩是没有分别的救恩计划，而荣耀也并不是世人所期待的那种的启示，却是真正的启示和真正的荣耀。所以西面他知道他自己在还没有走完人生旅程的时候，到了这个黄昏之年，他能够看到主所立的基督，因此他受到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就遇见耶稣的父母进前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西面是不是何等福气的一个老人呢？西面多年来是活在一个忍耐等候的世界，而苦待而受苦也成为其中一个生活的方式。现在上帝所定的救赎者却在亲身分担的方式来对待这种苦难。西面这个老人家，他又公义又虔诚，说明他一直以来都是一心一意的向着上帝。他抓住那个旧约的核心真理，西面的祷告绝对不是说对年纪老迈而感到一种无奈，不是王小二过年那种的心态。相反的，他是对着他的生命是十分的满足，他已经预备好来面对死亡，因为他看见了救赎。这让他生命中所破碎的片段完全可以整合起来。他亲眼看到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多年以来上帝的预备，世界的黑暗，这里是这个光就要破晓而出。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上帝仍然掌权，在黑暗当中上帝仍然掌权，他应许改变也负责改变，黑暗中带来光明，颠覆的时代现在要带来翻新，多年以来的等待就要成就了。上帝的应许在西面的怀里，那就是这就是上帝的新创造。而上帝所让这位老人家看一个很不显目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人家看到，因此他心中肯定是充满着感恩和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再过几天我们就要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心中除了一些回忆呀，以前的事情怎么样，一定有一些期许，到底新年要怎么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成为回忆，没有办法再重复，只能够把希望放在新的一年。那么我们又怎么样来去面对新的一年呢？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有风靡一首大家很喜欢唱的歌，那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不会唱。因为这首歌当时是由一群华语歌坛当中都是很佼佼者的歌手来唱的，里面唱出的歌词朗朗有上口，很多人喜欢。因为在歌词里面最后的和声，他说让我们的欢笑，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祷告。当时80年代这些很出色的歌手都很年轻，现在他们回首在看的时候，回首在听这首歌在看的时候，青春也没有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心中对明天充满的期待又是怎么样呢？歌词里面看起来似乎是空洞渺茫，但是对西面却是不一样。虽然他是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年纪很大，他说他向上帝祈求让我离开吧，但是我们常常在说，对了老人家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要那么无奈，不要那么灰心了，因为对西面来讲，他的心境也是这一句话，但是他的心境却是夕阳是无限的好，好，的确夕阳是无限，是好的。好在哪里？好在近黄昏。因为什么？他在黄昏的时候，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能够看到上帝的应许。西面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经过一段的沉默的岁月，他坚信上帝的应许，他把一切寄望在上帝面前，他让他的年纪老迈的 的时候，在他身上重新爆发出新的作为，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有独特那种深远的眼光，可以看到在隐秘而未现的光，看出这个在眼前虽然是一个小婴儿，但是他看到这个小婴儿耶稣身上的光，认出这个是上帝救恩的奥秘，以及上帝透过耶稣所要成就的作为。西面给我们这首西面颂的确是一个满足的歌，感恩又极美的诗歌。他说，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愿望，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以让你的仆人安然归去。我已经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也成为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的祷告是代表着他的智慧，代表着他不只是为着众人所指出迈向拯救的亮光和道路，而且自己也代表着成功生命的典范。让我们注意到这位为我们生命祝福的上帝，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的确，上帝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够预料的。上帝透过长安牧师常常来说，一个村姑玛利亚，透过一个人家看不起的撒加利亚，看不起的玛丽伊丽莎伯，现在更透过一个年纪老迈的西面，也透过亚纳，都是八年纪有好大的人。西面跟亚纳他们所期待是什么？在结束的时候，我给他们说，这两位长者都是在期待，他们是有期待的有福的人。西面一生的苦难，他的苦难的确苦难人生是少不了，但是巴不得我们看到西面的时候，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从西面身上，他乃是带着一种沉稳的信心去面对，信心是真正的来认识上帝。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宣告，你就是爱，唯有在你那里有无限的安慰和无限的恩典。在这纪念主耶稣诞生的节期当中，求你教导我们更深的来仰望你，我们一生就注目在你的应许当中。不论我们过去我们的遭遇是怎么样，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还是处在人生的任何的阶段，主啊，你一直在我们之上，也在我们之中。我们不论是失败，我们是潦倒，还是我们人生当中已经失去失望希望当中，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不放弃我们，你要建立，你要复兴。也因着这样，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求你让我们好好的在新的一年当中好好的来学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也向你 转回，我们的心有新的转向，奉靠主来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